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您分享圣经的经文，同时也分享我自己在生命当中领受神恩典的见证。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诗篇116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6篇第一节到19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16篇是一首感谢和感恩的诗歌。写这首诗歌的人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当中说，他爱耶和华，他要一生求告神。他为什么爱耶和华？为什么要一生求告神呢？因为神听了他的声音和他的恳求。神不但听了他的声音和他的恳求，也就是他的祷告，而且神也回应他的祷告，让他真实的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恩典慈爱的神。所以他愿意一生继续来恳求神，向神来祷告，并且一生向神献上他对神的感谢和感恩。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写这首诗歌的人，他愿意一生来求告神的名，他愿意将对神的感谢当作祭物来献给神。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必须向神恳求，向神祷告呢？116篇第三节告诉我们，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原来他所遇到的事情是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死亡。历史上除了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两个人，以诺和以利亚之外，应该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经历死亡。当我们想到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想到它，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怕死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住在南方的商人，他让仆人到市场去办一些事情。 这个仆人没多久就很紧张地跑回来，脸色非常苍白，看起来很惊慌。仆人对他的主人说：主人，主人，我在市场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说他就是死亡，他对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手势就离开了，我感到非常害怕，请您给我一匹马，我要骑马赶紧往北方去，离开这个死亡，越远才会越安全。商人听了也很担心他仆人的安全，所以就给他仆人一匹马，仆人骑了马就赶紧往北方走了。黄昏的时候，这个商人自己去市场买些东西，结果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想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死亡，所以他就上前去问这个人，果然这个人就是死亡。商人就问他了：今天早上你遇到我的仆人，对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手势，请问那是什么意思呢？死亡说：哦，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他呢？商人就说：他本来就应该在这里啊，这里是他的家，也是他工作的地方呀。于是死亡就说了：哦，但是我的行事历上面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会在北方找到他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死亡的威胁，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会经历死亡。有一些人身有重病，他们会感觉死亡就好像一直如影随形的在他们身边一样。但是就算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什么重病，我们也知道只要过了一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就减少了一天，死亡来找我们的日子也就更加接近一天。我记得去年我46岁生日的时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快乐的感觉，因为它提醒我，我还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刚才那个故事里面的仆人一样，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死亡的手掌心。诗篇116篇第三节前半节的那句经文把这种情形形容得非常真实。经文是这样说的：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我逃不出死亡的手掌心。有一些人很怕死，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患难，经历愁苦。这些患难和愁苦，有的时候会让人痛苦到一种程度，会让人觉得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死亡才能够让人不再痛苦。于是他们会决定寻死，决定寻找死亡，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感觉就好像诗篇116篇第三节的后半段的经文所说：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死亡和阴间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主动，他们就好像民间信仰里面的黑白无常一样，就算我们并不想要惹他们，他们也会主动的来缠绕我们，抓住我们。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被死亡和阴间缠绕抓住的经历。在2006年的二月，有一天我和我的太太还有几个朋友准备要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就在等车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非常的快，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呼吸，手和脚都开始麻痹，我完全没有办法活动，也没有办法说话，我就这样突然倒在路边。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发现我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跳到了206下，但是血压却是零。 量不到我的血压，医生判断我有立即性的生命危险，所以他就准备要用电击的方式来让我的心跳能够恢复正常。就在那最危险的时刻，我的心跳突然之间又恢复正常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昏迷了。等到我清醒之后，医生就告诉我，我得到了一种叫做上心室频脉的心脏病，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心律不整，心脏会乱跳的一种病。医生告诉我，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第一次发作，情况是如此的严重，却没有死。很多有这种心脏病的人，他们往往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就猝死了。所以医生说我很幸运，但是其实我实在知道我并不是幸运，而是神拯救了我。诗篇116篇第五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知道我不是幸运，而是神拯救了我，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好像116篇第五节所说的，他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因为神的恩惠，因为神的怜悯，神拯救了我。为什么我会知道我可以活下来是神拯救我，而不是我很幸运呢？因为其实在我的心脏乱跳的那个时刻，我心里面正在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心里非常讨厌一个人，非常怨恨一个人，而这个人那个时候就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因为他也是那个要跟我一起去旅游的其中一个人。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也很怨恨这个人。你教导我们要爱人，甚至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但是这个人我实在爱不下去，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神啊，我求你帮助我，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当我这样跟神说完，跟神祷告完之后，我的心脏就在祷告完之后开始乱跳。所以当我清醒之后，我实实在在的知道这是神在教导我，也是神拯救了我。诗篇116篇第六节，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第六节说，耶和华保护愚人，耶和华保护愚昧的人，愚蠢的人。我深深地感受到，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愚人，是一个愚蠢的人，愚昧的人，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原来下一刻，我马上就要面临死亡了。但是在我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我竟然心中所想的是怨恨人的事情。如果我真的在心脏病发作的那个时候，就这样死去了，我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去见神呢？我乃是带着怨恨人的心去见神啊。想到这里，我就知道我真的真的是一个愚人，是一个愚蠢的人，愚昧的人。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神连像我这样的愚人，他都愿意保护，他也愿意拯救。神真的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虽然我暂时得救了，但是自从心脏乱跳的病发作过了之后，我的心脏就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跳动了。因此 医生说我必须要接受一种手术，叫做心脏电烧的手术，我的心脏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我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心脏电烧的手术。在住院的这段期间，医生来告诉我一些手术的相关事宜。他告诉我，这个手术的失败几率有多少，在手术当中脑溢血的几率有多少，手术过程中突然间猝死的几率有多少，心脏被烧穿的几率又有多少，心脏被烧坏没有办法自己跳动的几率又有多少。在住院的这段期间，我的心脏一直在乱跳，我的心里也一直非常害怕和恐惧。每一天晚上，我都差不多凌晨一点才睡着，但是会突然之间被惊醒，然后看时间，才凌晨三点而已。我真的是经历到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死亡的绳索是那样的真实，缠绕到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终于手术的那一天到了，我躺在手术台上开始接受心脏电烧的手术。手术的过程很辛苦，因为整个手术的过程我必须是清醒的，所以并没有做全身的麻醉，只有局部的麻醉。有9条电线穿入到我的心脏里面去做检查，要找出我心脏出问题的地方。手术大约过了3个小时左右，医生来告诉我，他说他已经找到了我心脏里面有问题需要电烧的地方了。但是接下来医生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在电烧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我的心脏就有可能会烧坏，没有办法再跳动了，而且猝死的几率也增加了。因此这一次的手术，医生说他完全没有成功的把握。所以医生给我时间考虑，我必须要当场做一个决定。我可以决定我是要继续动手术，或者是要先暂停这个手术，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可以治疗的方法。当医护人员暂时离开手术台之后，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向神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本来以为医生可以医好我的病，但是没想到最后我仍然是没有办法依靠医生，没有办法依靠人。神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手术我到底是会继续活着还是会死亡，但是不管我是会活或者是会死，这一次我不想要做一个愚人，我不想再做一个愚昧的人了。现在的我其实只能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相信神。我若不是相信神而活着，我就是相信神而死去。我宁可因为相信神而死，也不要因为埋怨神、不相信神而活着。因为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诗篇116篇10到11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这两节经文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样的，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我虽然曾急促地说人都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仍然相信。这样的翻译也许比较合乎旧约希伯来文圣经原来的意思，而且这也是当我们遭遇到患难愁苦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的心智。我们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在患难愁苦当中，我们选择不相信神，埋怨神，那么我们只能用绝望来面对患难和愁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决定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仍然相信神，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 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那位用一切恩典厚待我们的神。诗篇116篇第四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灵魂这个词希伯来原文是 nefesh， nefesh 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生命，因此这句经文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这也是我在手术台上面对生和死的选择的时候，我向神的祷告。我向神说，神啊，就算我最后的结果是死，但是我仍然要相信你，我决定要信靠你以至于死。所以亲爱的神啊，因着相信你，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对我来说，我一生当中最奇妙的经历，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而且他亲自用我的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来回应我。当我求告他的名，求他救我的时候，有一种极大的平安降临在我的身上，然后神亲自用我的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对我说话。神说，云秀啊，你放心，我必不离开你，也绝不丢弃你。我躺在手术台上，我一直哭，眼泪也一直流着，因为我第一次亲自听见神的声音。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奇妙的经历，原来我所相信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也是一位既有恩典又有慈爱的神。接下来神对我的恩典和慈爱，我只需要读圣经的经文就可以表达一切了。第七节，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没有错，神医治了我的心脏，他让我的心仍然归回安乐，让我的心脏不再乱跳。第八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神救了我的性命，我不需要再流眼泪，我也不会再突然之间跌倒，倒在路边了，因为神让我得着了完全的医治。第九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没有死，我继续活在神的面前，死亡的绳索也不再缠绕我了。如同第十六节所说的，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了我的绑锁。神不但医治了我的心脏，而且神也拯救了我的性命，神赐给了我极大极厚的恩典。因此十二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感谢神，神不但医治了我的身体，拯救了我的性命，神也呼召我要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一个传道者。既然我的病是神所医治的，既然我的命是神所拯救的，既然神用厚恩待我，我当然应当要回应神对我的呼召。因此就如同13到14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这是神对我的恩典，也是我的荣幸，我可以向神还我的愿，成为一个传扬神救恩的传道者。当我自己经历从死亡的痛苦当中被神救回来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有时候会去思想，神是怎样看待我们的死亡呢？在这件事情之后， 每一次当我有机会去探访一些生病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会用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去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也会经历神的医治，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却仍然被神接去了。我一直在想，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怎样看待我们的死亡呢？当我读到第十五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们虽然看自己是愚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愚人，是愚昧的人，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竟然是他的圣民。当我们相信神，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圣民。神看圣民之死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然而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看我们为宝贵的神必定会领我们进入他的永生，使我们与他永远同在。就如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身体有经历一些病痛吗？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患难愁苦，甚至于心里面感觉到没有办法承担吗？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神爱我们，他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神是赏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神。在各样患难和痛苦当中，如果我们仍然相信神，向神求告，他必定听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恳求，救我们的命脱离各样的死亡。但愿您也能够在生命当中亲身经历，亲身遇见这位爱我们用一切厚恩厚待我们的神。今天跟您分享的是诗篇116篇，我是骆云秀，愿神在每天的日子里都赐福保守您。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竭力。